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第23节到37节。我在说，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要想从读的这段圣经看出些什么道理，那是从读这段圣经里面看出一些事实。而这些事实为什么在我们生命里面也经历到？为什么有些却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事实？让我们有点思想，因为事实一定有一个事实在里面撑持着，都会有一个原因。道理只要我们的头脑想得通，逻辑上想得通了，就可以成立一个道理。但是事实一定是一个事实在那个地方支撑着它。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我觉得很诧异。我从事实来观察，比如说你有了什么事，被警察局、被公安局、被什么地方扣押了一天，等到最后释放你的，第二天释放你的，你第一个会去哪里？回家。哎呀，父母亲操心了，配偶操心了，放不下的孩子，有的甚至放不下家里面的宠物，对不对？就一被释放是去哪里呢？我觉得这边记载的是他们一释放就到会众那里去。我想今天哪有一群会众是那么的吸引彼得跟约翰的？就是这一幅图画给我有很深的感触。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是使徒，他们被抓了，他们心里面记挂着的是这些会众，是这些神托付他们的羊群。因为前一段时间才有3000人受洗归了主的名下，他们常常聚在一起祷告。而他们从监牢里面出来，他们去哪里呢？他们就去弟兄姊妹那里。这说明一种什么关系？这说明一种真实的关系。或许有可能彼得、雅各他们是加利利人，他们的亲人统统在加利利，以及他们没有太多家庭的牵挂。那么他们能牵挂的什么呢？他们能牵挂的是这些羊群、这些会友、这些弟兄姊妹。我的意思倒不是说又把这个人变成一个教条，什么教条呢？监牢里面一出来一定要到礼拜堂去写，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乃是说有一种很真实的关系存在当时的弟兄姊妹跟使徒们的中间。今天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今天礼拜堂人很多，300人、600人、几百人在那边聚会啊，我们团契也很复兴，有70、80人、50、60人一直聚会。但是今天问题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遇到了些逼迫的时候，遇到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电话没有说被人家抓到监牢里面，我们电话一拿起来，想要打电话给谁？能不能找得到一个拿起电话可以打电话倾听我们说说我们内心痛苦的那个人？而那个人到底是会有弟兄姊妹呢，还是那个人只是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到底是这样的真实的关系有吗？有，感谢主。没有的话怎么呢？没有的话真的求主让我们每一次开始到聚会的里面，不管是在家团契也好，不管是在教堂里面聚会也好，去参加聚会不是目的，去到那个地方怎么样呢？我常常跟人家这样分享，到礼拜堂去做礼拜的这一个目的，假如离开了跟其他的肢体可以生命真实的有相处有沟通以外，任何上教堂做礼拜的目的不要到礼拜堂都能够达到，除非一个要跟别的肢体相交。你说唱诗歌不能自己在家里唱诗歌，你说敬拜神不能在家里敬拜神，你说追求读圣经不能在家里面读圣经，你说要听到现在网络上任何一人还可以点的吗？你跑到某个教堂里面去只能听某某人讲道，那你要想你在家里面想听他也好，只要他上网的话，只要他把他的内容上网呢，更何况怎么样呢？你还可以听其他神的仆人在里面讲。唯有一个没有办法取代的，就是跟其他神的儿女会友们大家一起有比较真实的相处。 假如我们去参加聚会，假如我们到礼拜堂到家庭里面参加团契，而跟弟兄姊妹没有一份很坦诚真实的生命里面的交通，等到我们碰到有困难的时候，像彼得一样，那我们说、哦、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会关心群羊。今天我们想想，今天一个传道人、主任、牧师也好，这个长老也好，监督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真的遇到很大的难处怎么样？他到会友那边去吗？抓起电话就跟会友交通吗？这一份真实的生命属灵的关系是建立在很真实的属灵关系的上面，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他们一被释放就到弟兄姊妹那里去，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其实假如说我们参加一个团契，参加一个聚会，到最后有这样一种真实生命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这叫什么？这就是神的心意，在地上，在基督身体里面彼此得着激励，互相得着安慰啊，灵里面互相能够有一些的建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美的，我至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从最真实的光景我来看这个事实的时候，他们居然一被释放就到弟兄姊妹那里去，何等的美好的一幅图画，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到了会众那边就有点交通，他们交通的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交通的结果让弟兄姊妹去颂赞造天造地造海的那位上帝。他们把他们在那边遭遇的长老们什么祭司他们跟他们讲的话，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都跟这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完了以后，这个弟兄姊妹有两个最真实的反应。一个，他们赞美神；第二个，他们感受到的是这一些人怎么样，这一些人在抵挡攻击耶稣。他们不是在把他们的，他们不是把他们的遭遇博取同情票，让人家觉得哎呀，你很爱主啊，你为主受苦了，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居然使徒们跟这些弟兄姊妹分享完了以后，他们会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反应，一定跟这个使徒们被释放的使徒们彼得、约翰他们跟他们讲的话有关。我相信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所讲的话里面怎么样呢？充满了这一切是神，而他们因为为主做见证的缘故，所以让人觉得不是别人对付别人要这个对付他们，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一些使徒们是为了主的缘故遭受逼迫，是他们要逼迫主。假如有一天我们想到别人是逼迫我们对付我们，哎呀，我们就是垂头丧气了，我们真是辛苦了，我们真是难过了。但假如我们一想到他们是要逼迫耶稣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已经胜过一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你们既然跟耶稣作对，我也还有什么好操心的？既然这些人君王起来聚集起来一起要攻来击打耶稣，这有什么好操心的？因为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他已经胜过这一切了。今天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今天最可怕，我们跟人家分享任何的东西，到最后人家听我们分享完了以后觉得我们了不起，人家分享完了以后觉得哎呀，我们遭受了这个逼迫，结果怎么样呢？哎呀，万一这个逼迫临到我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呢？而这些使徒们跟弟兄姊妹分享完了以后，好像给弟兄姊妹心里面有一个很有把握的赞美神，而且有个把握的这种逼迫算不得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了，耶稣连十字架的逼迫都不能难倒，都能够从死里复活。他们这些臣仆啊，什么君王啊，一起起来要抵挡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面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父耶稣，有用吗？今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当我们看见人不是攻击我，人是攻击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坦诚，因为没有人可以战胜耶稣，没有人可以能够叫耶稣怎么样。今天我们常常是自我可怜自己， 我们领受到的事情，我们听到别人分享的，或者我们自己分享的，诱导别人的都是看见我们了不起。有的时候就是让人家怎么样，让人家哎呀，我也不像他这么勇敢，我也不像他这么有才干，我也不像他这样这样。算了算了，那不是我吧？但是假如我们分享的一切，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让人能够赞美神，让人能够想到他们这样做是对待耶稣，不是对待我们。我们的心会怎么样？我们的心会完全不一样。今天常常我们认不清楚敌人，我们常常把朋友当敌人，我们常常把敌人当朋友。其实恶者魔鬼，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想到的不是我的同工要这样的对付我，乃是有一个诱惑他的，或他自己的个性里面可以被魔鬼利用的部分，成为我们的拦阻。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有一些逼迫很厉害的时候，我们透过去看，看到哦，原来他们是对付耶稣的。假如我今天不是因为讲耶稣，我不是讲耶稣的复活，他们不会这样对待我。既然他们要对付耶稣的，哎呀，耶稣已经得胜了，给我们里面有个把握。第三个我在这边分享交通很有趣的，因为刚才我们有弟兄说，有姐妹说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事情祷告完了地大震动被圣灵充满到现在什么大部分都没有。因为你看嘛，大部分祷告的我们大部分祷告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疾病要医治了，小孩读书要好了，我们的教堂要盖礼拜堂了，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人要多了什么什么。我们有没有遇到有逼迫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希望神那你的仆人更加的放胆来传讲你自己的道。我们有多少的是真是愿意说神啊，愿意你兴起来施行神迹奇事，一并怎么样显明你的作为。我们的祷告内容不一样嘛，我们祷告要神的，神就来应验；我们祷告要神的作为，就有神的作为。我们今天祷告来祷告去，都是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委屈，为自己的疾病，为自己的喜好，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么求助怜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真的是为了神的国，是为了主的名，是为了神的作为，可以在这个世代里面显明。等到有一天神的作为真的向这群祷告人显明了，圣灵充满在这些人身上了，这些人才能够在这样末世的时代去彰显神的作为。我们常常就是上帝不来替我们的个性背书，上帝也不替我们的才干背书，就是就算我们用我们的个性才干做一些事情，耶稣也不反对，让我们一天看到我们就是这样。但等到有一天我们渴慕的是主啊你的作为彰显的时候，你看看神要不要彰显他的作为吗？我只能够这样一个体会，今天有很多的地方也有一些人，所以我说了祷告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功课，但是我在这边看到一群祷告的人可以祷告到地震动，可以祷告到圣灵浇灌充满他们，求主怜悯我们。我到现在不敢说要羡慕不羡慕，但是我真的在这里看到这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说明的是那一些人，我也不愿意说他们这些人配得圣灵充满，因为他们渴望神的作为彰显，他们是在里面祷告能够让神得到兴旺。第四点我要分享的，今天一般人比较不太讲，对不起，今天一般人比较少讲这个，讲到其他地方他坚持的是这是圣经记载，这是神的话，但有很多东西他又不敢那么坚持，像这个地方啊，是吧，凡物公用，是吧，没有一个人说东西是自己的，就都是大家公用。这一句话其实对少数人讲的， 对那些没有人的，对那些没有的人，他根本什么，那个东西都是大家的，这个就是没有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举来讲，他根本什么也没有。他要信耶稣的，他在犹太当中信耶稣，像一次受洗三千人。假如他自己是家庭这个，他是户长啊，他是在家里面，他是这个长辈，举来讲，他信主了就信主了，对不对？没有问题。但假如他是个年轻人呢，他父母亲不信主呢，在犹太人当中是你信了主，家里把你赶出来，一样东西都不给你，什么都不是你的。那么这些人出来了以后怎么样？他说都不坚持，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他还坚持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嘛。那么这句话是针对什么人讲呢？这句话是针对那些真的看到那些什么都没有，他们因为信耶稣被逼迫，所以怎么样呢？那些有的人把东西拿来了，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那一些拿出来东西的人，他们没有，他们说不坚持说这是我的，只是对这一批人讲。今天我们一点点东西是我们的，拿到弟兄姊妹中间去，我们有没有一种感觉是，我拿的比人家多，我应该多有这个发言权，我奉献的比较多，所以我应该要多一点地位。在这边讲到的什么？这边讲到的不是一个做法，也不是一个教条，这边讲到一个事实，真有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把他东西拿出来呢？不是人家教导他，你要拿出来，使徒从来不勉强任何人去拿出来，不是变成一个规定。好了，今天大家都要来这边生活，对不对？好，你有的东西统统要拿出来，你没有的，我不要求你。这到底是使徒要求的呢，还是圣灵在那些人里面，因为他们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看见那些，原谅我哈，我是这样的以为哈，我把我的以为讲出来给大家听，真的有太多的人信了主以后被家里面赶出来，根本没有地方在。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没有地方在，当然去找使徒嘛。那么使徒怎么办？使徒也不是老板，使徒也是打鱼的。现在不打鱼了，对不对？特别是彼得，他们不打鱼了，哪里有钱给这些人一起生活呢？也有一些信主的是有的，他们看到这种情况，里面被圣灵感动，因为爱那些因为信耶稣而遭受逼迫的，所以他们把东西拿出来说，没有觉得这是我的，既然我已经奉献给神了，这就是神的。我觉得这个思想很甘美，不要说这是我奉献的，你奉献干嘛呢？奉献为了某一个事工，所以在做这件事工的时候，因为钱是我奉献的，事情怎么做要听我的。其实真正的奉献是什么？真正的奉献是奉献给神。以后要怎么用？奉献的人不要再坚持说这是我的。我至少在这边看见这么一件很宝贝的事。你既然对一件事有负担嘛，你愿意摆上你就摆上嘛。你愿意摆上你就摆上嘛。但是大家也很小心，当有人说他是使徒，他要你把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你要小心，还不要上当。但是你真正自己受感动要拿出来的，你也不要老是去问说，哎，我奉献的东西你跟我分派给谁了？是那个以后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奉献在使徒的脚前，使徒们又怎么样？使徒们又分给个人嘛？使徒们去分给个人。那么奉献人要不要讲？你分的公不公平啊？啊，这个你既然已经奉献了，是神的，那么使徒们怎么样呢？你既然把你奉献的东西交给了使徒，那么使徒做了合不合，对不对，好不好，他要跟神负责。你不相信他，你就不交给他，你自己做使徒好了。更何况今天都是民事使徒，就是人家说你为什么自己做使徒啊？把你的钱分给别人，按照你的意思啊？其实奇怪，问这样话的使徒，那么你是怎么做使徒的？就是像我们地方教会的吴长老，这个人家问他说你怎么做长老？他说我摇身一变就是长老了，谁来安利他？他开始的嘛，这样，这很真实嘛。你说你是使徒，那我说我是使徒，那变成这样，就我能不能很公平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分给个人？哎呦，不觉得？ 就是就算我把田地都卖了，我也不觉得这是我的钱，我根据人的需要分给人，不是根据我的喜好，拍我马屁的多一点，听我话的就多一点，不是这样的话，那怎么样，这有什么差别吗？今天的问题是，假如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没有偏差，真正的公平，我们看到一个被神使用，神的仆人真的公公平平的，有圣灵在他里面的，没有自私心的，我们愿意把我们卖的田产交给这样的使徒，让他去分给个人，这也不是错，不是教导教规一定要这样。今天的问题，我到这边的时候再看有没有人，今天很有趣的，因为我们曾经在工厂上服侍主嘛，就像说季兄啊有没有需要，季兄啊有没有需要，我说你没有感动，我讲需要你给我神也不算，所以你不要去问人家有没有需要，我要问的是你有没有感动，你有感动也不要问人家说你今天钱多还少，你没有感动也不要去问人家现在你钱够不够，不需要问这个嘛，你不是圣灵感动你的，那你怎么呢？你只是用你自己的衡，用你自己有的东西来衡量，我应该把这东西摆在哪里？这完全是一种人层面的东西嘛。所以有的人，这那什么，弟兄，我要奉献给你钱，还要看你脸色。我说不是，什么看我脸色呢？我们要看神的脸色嘛，怎么看我脸色呢？总是做一件事情是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有点感动嘛，让他有点属灵被天上纪念嘛，不是吗？你看到有人可怜，你愿意把你有的东西卖掉了去帮助他，至少有这么一点，至少有这么一点的感动嘛，不是这样吗？真的求主怜悯我看到这边的事实，当时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很令我感动。什么叫很令我？因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说祷告完了地大震动这种事情少，今天就是一个真正像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这样事情多吗？这样事情跟离耶稣复活升天时间长短有关系吗？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嘛，这是我的东西，我看到人有需要，我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怎么样呢？我不再坚持这是我的，这件事情跟圣灵充满，假如我讲地祷告完了地大震动，这两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容易啊，哪一件事情难？是神要工作的，人顺服都不难，是神的工作，人不要顺服的都不容易。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这样愿意奉献的人，看到人有需要。你看你们什么，没有人缺少嘛。二十四节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假如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缺乏，至少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今天神的家有缺乏，我在想，在物质的社，在物质非常丰富地区的弟兄姊妹教会，你说缺乏，那只是跟谁比呢？你跟老板比，你是缺乏的；你跟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比，你根本就是一个富有的人了嘛。但是，假如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假如今天弟兄姊妹中间灵里面被照顾的比较缺乏，那么一定怎么呢？一定有人灵里面有他消灭圣灵的感动。怕做的不好了，怕人家笑了，怕什么？其实有的人，我们只要把我们有的拿出来就好了。比田多，大家这个大家把田卖了，田产有没有大，有没有小，有没有多，有没有少了，也是有的嘛。我也从来不去看，哎呀，人家把这么大一块田产卖了，我那么小一点的田产拿出来卖，简直是太可怜了嘛，不这样想嘛。有多的就多一点，有少的就少一点。同样，我们在生命属灵里面，我们有多的多摆上点，没有的少的也把那个少的拿出来。只要我们中间还有人有缺乏，会证明什么？会证明在我们中间有的人没有拿出来。不管属灵方面的需要也好，各方面需要也好，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吝啬神给我们的，愿意跟其他的人分享。 最后这边他特别提出一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这个塞浦路斯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产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是也算是我不晓得，今天你们有听过传道牧师奉献呢？有没有？有的，我相信有的。其实更多的是传道牧师的想法都是别人奉献给我。什么叫利未人？利未人是拿以色列百姓十分之一的人呢。这个利未人怎么会跑到塞浦路斯去？怎么会跑到这个居比路去了？哎呀，可能因为是被掳了，可能因为是被掳的时候他是以这个利未人，以后他被掳以后就从来没有归回，或者他归回又怎么样呢？实在是献祭以色列百姓软弱到个地步，祭坛也没有了，圣殿也没有了，搞到最后他这个利未的这个职分没有办法这个，所以他到别的地方去打工啊，或者去谋发展啊。我真的我不晓得是什么，至少在我里面感觉到立位人是要接受以色列人奉献的，而他自己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里面他有了田产，他信了主以后却把这个田产卖了。今天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奉献给牧师，等到牧师死了以后，有多少牧师传道是把他的田产奉献出来给神。我没有任何的批评论断，我只是说为什么不把别人卖的价银要这个写明，而在这边这个利未人写明他有田产。这个巴拿巴在圣经里面后来使徒行传后来发现他也是个被神使用的人，有没有？今天我们常常看一个人的光景，这个人被神使用，你看他在奉献的事情上有没有亏欠？不是一个人越被神使用老是接受弟兄姊妹的奉献，不，他看到真正神家百姓有需要的时候，一个真正被神用的人是个立位支派的人，我们也应该懂得献上我们所有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